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聊新闻了，我们聊聊文化，轻松一下，聊一聊茶。听众朋友，您喝茶吗？喝的是红茶、绿茶，喝的是茶叶还是茶包呢？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喜欢喝茶，要说起茶的好坏，相信很多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见解。那么要论茶道，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啊，大多都是精致的茶具、严格的泡茶规范，还有泡茶礼仪。但是呢，这虽然说是茶道的一部分，可是既然称之为道，似乎呢又不仅仅是这些表面的文化。有人说茶道是经、行、简、德四字。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从茶经的茶之为用，为治寒，为饮，最宜经行简德之人。果然是古文。若热渴，疑闷，脑痛，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疗似五绰，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所以这个经行简德四个字就是从中提炼而来。那么我们再反复的读一读啊，就会发现这似乎只是讲喝茶之人他应该拥有的品质，经行简德。那么茶道是什么呢？也有人说茶道就是和、静、宜、真这四个字。等到茶道传入日本之后呢，好像在日本又变成了和、静、清、寂这四规。和就是平和的和，静就是恭敬的静，清就是清静的清，寂就是寂寞的寂。从和静宜真到了和静清寂，不管是哪些字，看起来总是有那么点脱俗的味道。不同的人对茶道的理解看来是差异很大。到底什么是茶道？咱们要不就先从历史上找找答案。如果非要追溯茶道的根源，我们就不得不提上古神农氏。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世传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神农呢，为了了解植物的属性，是尝遍百草，一天之内啊可能中毒多次。中毒之后呢，他就用茶来查找毒素，解除中毒状态。所以从根源上来看，茶道即为茶道。第一个茶道呢，就是茶的茶，道义的道。第二个茶道呢，是检查的查，道义的道。那么如果引申一步来看，这和各门的正法修炼中向内查找内心的执着欲望并且消除的形式，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相似？等到了春秋战国，人们饮茶就像是饮中药一样，把茶叶啊、茶树枝啊还有水一起烧煮饮用，谓之为生煮茶。因为茶汤滋味苦涩，所以又称之为苦茶。所以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当时人们喝茶并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口感，而是利用它解毒养生。刚刚说的是春秋战国啊，那么等到南北朝时候呢，文人士大夫大多都信道修道，崇尚清淡，然后呢他们就以饮茶助清淡，以其悟道。当然也有不少佛家子弟，比方说法座、知孝龙、刘元贞，这些人都和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南北朝。等到了唐朝，陆羽的《茶经》问世了，在《茶经》中就详细的阐述了种茶、制茶、烹茶、饮茶各个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时候茶文化就趋于成熟。那么当时有句话叫做，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可见流行之广泛。也就是这个时期，茶籽呢就被僧人醉成带回日本种植。后来呢，又有荣西禅师把制茶的工艺传回了日本。所以在这1000多年的发展中，日本呢就形成了包含哲思和美学韵味的独特的日本茶道文化。等到了两宋，茶艺和茶学的发展应该说就到了一个巅峰，点茶法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宋展啊有点茶，还有宋朝的文化小说中都有说着名门闺女都是怎么样熟于茶道点茶文化。 那么等到元代一直到今天，制茶泡茶的方式就有很多不同的发展，茶呢也越来越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开门七件事之一了。以上我们是从历史上找了一找和茶文化有关的一些典籍啊。那么说到茶道，它其实和佛缘不仅仅是和道缘哦，和佛缘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这又怎么说呢？如果说神农氏是茶道的开山鼻祖，那么它真正兴起的根源是和佛门的修炼方法息息相关的。这又怎么说呢？风氏文见记中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悟于不昧，又不吸食，皆视其饮茶。人自怀霞到处逐饮，徒此转乡效仿，随成风俗。虽然是古文，但是这么一读呢，大致的意思我们也能 get 得到啊，就是有僧人呢学禅悟，以至于呢太抓紧时间就不睡觉也不吃饭。但他怎么样会有这么样的经历呢？因为他饮茶，而且他拿着茶呢是走到哪带到哪，随处逐饮。后来就有很多人效仿，就成了风俗。僧人打坐修行的时候是要求长时间入定的，所以通宵不眠，那么饮茶就可以驱除睡魔，还可以助人除杂念，他就成了僧人不二之选。所以唐代的饮茶之风是首先在僧人中兴起的，随着佛家各个法门在唐代快速发展，后来也是促成了茶文化的兴盛。等到唐宋的时候，明寺古刹内都有茶鼓，寺院呢敲这个茶鼓召集僧人饮茶。有首诗是怎么说的来着，叫做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酌酒旗，也是僧人饮茶以助修炼的一个缩影。那么僧人其实不仅仅自己饮茶，而且还自己种茶，最早的茶园都是在寺院旁边的。这又怎么说呢？在《嘉定赤城志》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治平元年改金额，并寺有巨力曰子高产一茶，佛殿后有泉出盐，豆人以主药多宴。总之呢，就说有一个地方有茶，佛殿后面呢也有山泉，然后呢就有人啊用这个山泉水加上茶去煮药。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古诗中都有写僧人和茶之间的关系，比方说虎丘寺西产茶，还有赠天台起云禅师住虎丘种茶。诗里说，上人住孤峰，清闲有岁月，袖带赤城霞，眉端凝骨雪，种茶了一生，经论人蒙孽，思之一念深，余意亦超绝。在这首诗中，除了说有饮茶，感觉还有一个僧人啊，是眉端凝骨雪，非常神圣庄严的样子啊。其实在古籍中有很多的记载，都是对这一个说法的印证，还有佛天语录，看来茶和佛家也确实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听众朋友，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茶文化。我是邓梅，不要走开，马上回来。